接下去要讲欲狂闲止，用比方来说明，前面所说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实性菩萨就已经是有可能成就这种的境界了。那么别说是实性以上的菩萨了，就是在世间法上，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所有的表现出来的就有很多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地方。所以后文呢举出这些比方来呀，这个使人知道前面所说的是可信的啊。先说明这个一切诸佛都是这样子说，说实性微啊就已经具备上面的这些殊胜功德啊。那么因为在世间法上有许多不可思议啊，那么当然佛菩萨也是不可思议，所以经文开头就说一切如来咸共说众生业报难思议，诸龙变化佛自在，菩萨神力亦难思。这先说明四种不可思议。一切如来咸共说这一句话呀，一方面是解说前文啊，前面的无方大用诸佛同说都是有这种的共同的道理，佛都是这样说的。一方面升起后文说后边的四种不思议的境界诸佛也是同样这样说的，所以一切如来咸共说过去现在一切诸佛都是这样说的。下面说出四种不思议，众生业报难思议，这是第一种，众生所造的业力果报不可思议。第二，诸龙变化也是不可思议啊。这个中国人跟印度人的古代的想法都是相同的，认为这个龙啊是神奇莫测的，它会降雨啊，那么这些自然界的变化呀它有很大的表现作用，所以龙的变化也是不可思议。这是第二，已经成就佛国的佛他的究竟自在也是不可思议，所以叫做佛自在，佛的究竟自在的情况也是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这是第三，菩萨神力亦难思。第四，菩萨的神通伟力，这指的大菩萨啊，等觉菩萨最起码等地以上初地以上的菩萨，他的神通变化他的神通力量也是难思难依的。拿这四种不思议来那么佛果上的不思议不用说了，而菩萨分证佛地的不思议也可以知道了。你看龙的变化就已经很不思议了，二十种的比方当中最后一种是说龙，那龙说的最详细最多了那么可见在古代啊印度的人都相信有这个龙神呐、它的变化的情况哦。那么第一的众生业报，我们这普通一般的六道凡夫，我们这些众生这个业力就不可思议了，众生所造的业接受的果报怎么样不思议啊。论到最苦的地方，地狱道众生，阿鼻地狱，无间地狱啊。那么一个造大恶业的人堕落在无间地狱，在阿鼻地狱里面呢，地狱多大他的身体就有多大， 啊，他的身体就遍在整个地狱里面，满满的去接受那一些苦恼，啊，那么如果这个罪业众生在地狱里受苦，有一种拔舌地狱啊，把舌头拉出来，我们的舌头你看小小这么一点点啦，可是地狱里面的众生他把这个舌头拉出来很长很大，比一个田还要大，那么上面可以用牛去脱离去理的，哎，这不可思议嘛，啊，那么这个地狱道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个受苦的不思议的境界，这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啊，有这个罪业的人，他就会觉得有这种境界；没有这种罪业的人，你就到那个地方也看不到，这不是不思议吗？天上最享受快乐了，可是你要知道天人的福报啊也有大小啊，啊也有这个差别啊。经里面说诸天那些天人他共同一个食器饮食的器具啊，啊同一个饮食的器具装满的饮食，那么好多天人共吃这一个器具里面装的吃的东西啊，每一个人吃的味道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啊！同一盆的东西端出来，同样的人，同样是天人，大家同样吃这一个东西，同样的东西，可是十个天人吃十种味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啊？他们的业力使然，所造的业力所使，福报大的吃到那个东西的味道特别好，天厨妙供，福报差的吃的味道就差了，所以有他的福德的大小差别，个人吃的东西同样的东西到他吃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佛的三十二相啊，他有这个咽的上外相，他喉咙啊，无论什么东西到他嘴巴里面都会变成很好的味道啊，不会有坏味的，就是毒药给他嘴里吃，吃到这个地方都会变成好吃的，都不会有毒，那毒都会消除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有一年啦，结下安居，结果那个请去供养的人没有供养啊，他吃马吃的麦，马麦正好有500只马呀，在山上在哪里这个安住。那么这个马吃的麦啊，分一半来给这个500比丘跟佛受用。啊，有一天呢，阿难心里很难过啊。啊，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啊，国王不做而来出家，出家成佛了，度众生，西不暇暖，一天到晚都在度众生。结果到了今天呢，连供养的人都不送供养来，而吃马吃的麦，这都难吃啊！马吃的麦都粗都难吃啊！他心里难过，在掉眼泪。那个时候，阿难完全还是个凡夫啊。佛看到阿难，你为什么这么痛苦啊？他说：“我想到佛啊，你在皇宫里面这么好的享受你不受啊，跑到出家，今天成佛了，到处说法度众，接受这个麻麦的这个供养，实在太苦恼了，很难过啊，我想到这里我眼泪就掉下来了。”佛说：“哎，你认为我吃的麻麦不好吃吗？”他佛正在教他的麻麦，这个麦正在教，来，我吃的哪一粒你试试看，味道多好啊。哎，佛把他嘴巴吃的哪一粒来呢？阿难，你吃吃看。阿难拿在嘴里一吃，哦，天竺妙供的味道都没那么好。那么为什么一样的麦，我们吃觉得那么难吃，那你老人家吃为什么变成那么好吃的呢？假如这个麦都从佛的喉咙经过，然后我们再来吃，不晓得都好。所以啊，众生的业报真是不可思议，这个众生业报难思议，众生业报尚且难思议，那佛菩萨就不用说了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上面说的这些道理你如果不相信，佛就拿出这个比方来，显首菩萨拿出比方来说明啊。所以欲以比喻而显示，终无有欲能喻此， 我要想要用比方来显示这个道理，可是实际上很难找到适当的比方来说呀。但是不能比中不得已，只好找出一些来比呀。所以接下去说，然诸智慧聪达人呢，应以比故解其意呀。然转喻词啊，不能不说呀，不说比喻你们不了解呀。好，我只好想说，为了有智慧聪明通达的人呢，用比方啊来使人了解这个寓意啊。但是这个比方不能说完全相同啊，借这个相似的比方来说明，就是叫做分喻偏喻啊，只用它的一半的部分的道理来做比方，不能完全用。例如说，平常我们赞叹佛的相好庄严啊，有一句话说，佛面犹如镜满月，佛的面相庄严啊，就是好像十五夜清净光明圆满的月亮一样。那么拿十五夜的清净圆满的月亮来比佛的面佛的脸，那你就想到佛的脸跟月亮一样圆叮当吗？一样一样，是不是这样啊？佛的脸是这样啊，如果佛的脸是圆叮当一样一样，那好看吗？没有什么好看，那是只是比这个月亮的光明清净啊，拿这个月亮的光明清净来比佛呀，不是比那个圆叮当啊啊，所以比方要会看，不会看也出毛病啊。所以这个比方实在没有办法全比了，只拿一部分来比啊。下面的比方啊，一共有二十段，二十种比方。现在先说第一种啊，我不一个一个标列，因为太多了啊。按照经文顺序，先说第一种的比方，就是用这个声闻现神通的比方来比菩萨自在利益众生的功德啊，它的名称就叫做声闻现通喻诳菩萨自在一生灯啊，一生灯啊。那么用声闻人阿罗汉啊，这指的阿罗汉正阿罗汉国的这个所作一半的这个阿罗汉国啊，他能现广大的十八变的神通，这个比方来比菩萨大菩萨啊，他的自在利益众生的功德。经文：声闻心住八解脱，所有变现皆自在，能以一身现多身，复以多身为一身。于虚空中入火定，行住坐卧悉在空，身上出水身下火，身上出火身下水，如是皆以一念中种种自在无边量，彼不具足大慈悲，不为众生求佛道，尚能现此难思事狂大饶衣自在力。这一段是第一个比方，那声闻阿罗汉啊，他能够现广大的神通来比方菩萨以此自在的神力来利益众生的功德。先讲八解脱，声闻人修这个声闻法呀，主要是从八倍舌成就八解脱。八倍舌八解脱，八解脱是心意，旧意叫做八倍舌，倍后倍的倍，舍离的舍啊，就是正在用功的时候叫做倍舌，修成就了叫做解脱啊。现在是约阿罗汉已经成就来说，所以叫做八解脱。什么叫做八解脱呀？第一，内有色想，外观色。内有色想，就自己本身啊，对自己的色身 啊，这个四大五蕴成就的色身呢，他还很爱着的这种的情况，要从自身先修观啊，用不净观来破除身的执着的这个爱相啊。一方面，外面外观色，外是指他身身体之外其他众生身份，乃至医报一切诸色啊。都是一样的，众生所贪着的，先从内身所来观其修不降不净观，观这个身体呀，从死观观其身体死掉了，慢慢烂坏掉了，什么都烂掉，什么都没了啊、水火风整个没了，剩下地大的这个肉嘛，变成烂泥呀、啊，变成水呀、啊，都流掉没有了，最后只剩下骨头，故人呐、啊。啊、剩下这个骨头，就全身从头盖骨到脚底的骨头，一个骨头啊，人身的骨头啊，啊，现出这个白骨之相，肉没有了，什么都没了，就剩下这个白骨。而观察这个白骨能够现出光明来，叫做八色流光。对自己本身这样子修观，观成就观成白骨的故人啊，能放光。这就是从内的色法修观，这是第一门。第二就是内无色相，外观色。内无色相就是对于自己本身观察，自己本身修不净观了，观成故人成就了，就刚才说的观成只有一个白骨啊，八色流光成就了，剩下外面其他众生身份的这个色啊还没有观。所以第二段呢，就观观外色，外面的一切色法也是这样做观，观成呢，例如三后他的变成没有，变成虚空，人身都是故人，大地的众生都是故人啊、这是第二段。那么这些都观成就了，他的禅定境界就成了啊、那么第一观观成呢，就能够成就这个初禅。第二观观成就是能够到达这个二禅，那么然后净背舌身作证具足住啊，这个观就是到了三禅啊，那么然后修这个四空天的观啊，虚空住观啊，事无边处观，无所有处观，非有想非非想住非无想住观，这个是四空天，四空天的定虚空住观成就。在第四禅啊，色界第四禅，识处观成就就无色界的空天，空无边处天，无所有处观成就就是事无边处天，非非想处观成就是无所有处跟非非想处天成就，然后最后第八灭受想观，观灭受想就是这个五蕴的受蕴想蕴都把它观成虚无，都把它消除，那么然后啊回复原来的清净境界，叫做灭尽定，这就是所谓九次地定的第九啊，灭尽定啊，受想灭尽了，叫做灭尽定，也叫做灭受想定，到了这个境界就可以证阿罗汉果，能够证阿罗汉果。所以灭受想定成就了，就成为得到解脱的阿罗汉，叫做八解脱。因此之故啊，经文说声闻心住八解脱，声闻人由初国二国三国四国到了第四阿罗汉国，他的心安住在八解脱中，得到灭尽定的境界而得到解脱，证阿罗汉国。证到阿罗汉国以后啊，他能够现神通变化，这个神通变化都是自由自在的变现，经文下面呢、一共有六句，就是说明他的这个阿罗汉的十八变。平常时他不现神通了，阿罗汉平常时不现神通，等到他要入灭了，他要入灭就要现神通，要入灭之前呢，先把这个十八种的神变现了之后，然后才自己变化这个火呀，烧自己的身体而入灭，入涅槃。他这个十八变的次第是这样的：第一，右胁出水，归兰卡，归兰卡，阿罗汉的右胁他会流水耶， 好像泉水一直在流出来。第二是左胁会出水，左胁会流水出来。第三是右胁会出火呀，那是这个管哪里啊，水火同源，水火同源一样，还有出火。那么第四是左胁出火啊，第五啊身上出水，身的上半身通通乎都会出水。第六啊身下出火，上身出水，下身出火，都是水火同源了 啊。所以四大周变。第七换过来，身下出火呀。第八身上出水啊，身上水，身下火，身下水，身上火，这样子就是五六七八啊。第九啊立水如地，它在海的上面，在水的上面走啊，跟走平地一样，它不会觉得是谁，不是不会觉得是谁，它在海上面走路跟走这个平地一样啊，没落落去了，没还落啊，它就是在水上面走路啊，立水以地。反过来第十立地如水，它看这个大地可以变成水啊，在这个大地里面要兜深就入兜深，要兜浅兜浅，自由自在，把大地看成跟水一样。第十一从突然之间从虚空啊，人在虚空之中目下来，在地面上从空到地。第十二从突然之间从地面上又跑到虚空啊，因为空跟地，地跟空，这样子自由自在的出现，这是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是在空中行住坐卧。它可以在这个虚空之中啊，走路跟走路一样，站在虚空之中，坐在虚空之中啊，还可以在虚空中躺下来啊，也不会掉下来啊。所以在虚空中行住坐，这就是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第十七可以现大身满虚空，把这个身体化都变成跟这个虚空一样大，虚空多大他的身体就多大啊。第十八恢复原来的小身，可以缩小，小到像芥菜籽那么小啊，大小自在。那么声闻人有这种的自在变现，经文里面只说了一部分，所以说所有变现皆自在是总说，他这个十八神变呢都是自由自在的。那么他怎么样的变化呢？能以一身做现多身，一身可以变化变成很多身啊。你看过西游记吗？西游记的孙悟空啊，齐天大圣啊，孙悟空啊，他把他的身上的毛拔起来一吹，哦，放出去，满虚空中都是孙悟空，一根毛变成一个孙悟空，满满的孙悟空在虚空中啊。我十四岁就看西游记了啊，我十四岁看西游记啊，做梦啊，梦自己做齐天大圣。那么你看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啊？这表现呢、啊、佛法的自在，它可以随意变化，无量无边。像孙悟空，他可以毛拔起来就一吹就变成这个孙悟空，好多好多啊。那么这是一种比方啊，所以阿罗汉他可以一身现成很多身，变化很多身，辅以多身为一身，很多的身体收起来成为一个身体啊。汗毛一收起来，又是一个齐天大圣，又是一个孙悟空啊。于虚空中入火定啊，在虚空中啊。可以出火，就前面所说的出火出水啊，寻住坐卧息在空，这就前面所说的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啊，在空中寻住坐卧，身上出水，身下火，身上出火，身下水，就是前面的五六七八十八变里面的五六七八。那么这只是大概顺着这个句诵的文字啊，被这个七个字限制啊，大概的说一说，没有完全表达出来啊。另外 有这个阿罗汉的十八神变啊，这个法术里面也有啊，啊，这个十八神变都有详细列出来。那么这也是一个大概的说明呢，实际上它的变化也是自由自在的。柔世间以一念中种种自在无边量，这些变化啊，如是指上文的这个十八变啊，啊，都在阿罗汉的一念之中同时显现出来。种种自在无边量，没有限量，无穷无尽啊。那么这是说明阿罗汉声闻人，他从八解脱证到阿罗汉果之后就有这么大的神通啊。但是阿罗汉他注重在自度啊，不度众生啊，所以维摩经里面呵斥他叫做啊焦芽败种啊，啊，烧焦的固芽不会发芽了，啊，败坏的种子啊不会发芽了。那么说明他只是求治疗啊，自己证到阿罗汉果就目的就达到了，那么不想去度众生了啊，这是所谓谈偏执小，探大包圆哦。那么学习天台教理啊，这个天台四教里面啊，那么方等教谈偏执小，探大包圆，就这个道理哦。那么所以下文说，彼不具足大慈悲。第一，阿罗汉声闻人他没有大慈悲心，不像佛的这个大慈悲心啊，要度尽众生，他没有这个大悲心啊，这是第一。不为众生求佛道，他也不求成菩提呀，他不打算成佛，他以此为足啊，画地自封啊，啊，他觉得这样就够了，不想再往前进啊，停留在这个化城里面呢、啊，不求道保所啊，所以他不为众生来求无上菩提啊，不求佛道啊，那么不求菩提就是没有大智慧啊，不为众生就是没有大慈悲啊，那么他没有大智大悲。他尚且能够现这个不可思议的变化，尚能现此难思事，尚且能现出这个难思难意的变化哦，狂大饶意自在地，何况大菩萨，他要饶意一切众生，使众生得到逢饶的利益，使他人人都到究竟自在，都到究竟解脱。哪有不能成就前面所说的那么玄妙的殊胜境界，怎么会没有呢？当然可能啊、这是拿出世间的圣者阿罗汉来做比方啊、他没有大慈悲，没有大智，尚且能够有十八神变，何况大菩萨怎么不会有前面所说的殊胜玄妙的境界呢？这是第一啊，以借这个比方啊，来显示菩萨必定具备前面的殊胜境界。接下去第二的比方，日月现盈溢，况菩萨普应群机得。菩萨那个普遍应机度化众生，应众生根基来说法，这哪一个比方就像天上的月亮，天上的月亮，天上的日光都能够在虚空游行，而都能现在水中现出他的影子啊，来说明啊菩萨普现色身度化众生的意义啊。比如日月游虚空，影像普遍于十方，前池逼泽，气中水，众宝河海迷不现，菩萨色相亦浮然，十方普现不思议，此皆三脉自在法，唯有如来能证了。这两首句颂是说明那天上的日月能现众影来比方菩萨随类现身，比如好像天上的日光月亮在虚空中啊来往游动，日月 都在虚空中运转的，这显示菩萨呀，住有而不着有，啊，住空而不着空，啊，那么就是说，他在众生的生死此岸度众生，但不会被生死阻转，啊，那么他在度众生由此岸的生死到了彼岸的涅槃，经过中间烦恼的中流啊，他不住生死此岸，也不住涅槃彼岸，就在生死海中来来往往，好像日月在空中游来游去啊，运转不停的情况一样，白天日光，晚上月亮啊，来来往往没有停止。就比方菩萨度化众生，因缘成熟的随类现身，好像日光啊，因缘还没有成熟的，冥冥中帮助他，使他成熟，好像月亮。常游虚空而不住空，这都很好表现菩萨的圣德。那么他的影子啊，影像可以普遍现在十方世界啊，只要有水的地方，他的影子就会现出来。日光也是一样的，月亮能在水中现影啊，日光也是一样能现影的。泉水，池水，水池呢啊，壁也是蓄水池啊啊，北部的客家人说那个蓄水池，哦 no， 笔筒啊，那个笔筒的笔呀、啊，就是这个字啊。那么就是说，蓄水的地方啊，那么蓄水的水池就是笔啊，泽就是水停留的地方，水泽啊。器中水，器具装水啊，这个器具无论大小啦、啊，大盆子、水桶、脸盆。碗杯子都可以装水，拿到外面落地的地方都可以照一照，天上的月亮照样都会现在里面啊。所以说大智众宝河海米不现，宝物去照它也现在宝物之中啊，河流中海中都会现影，只要水静下来它都会现影的啊。所谓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啊，众生心随境啊，菩提影现中啊，菩萨好像天上的清凉月一样啊，常游以虚空的毕竟空中啊，只要众生的心随清净，菩萨的菩提就显现在众生心随之中。所以菩萨实相亦复然，菩萨的色身现象也跟这个日月一样的啊、能显现在一切众生的心地之中，十方普现不思议，十方世界普遍现身，不可思议啊，不是你所能想象啊。你看这个华严经在前面啊，闻说菩萨从十方世界来啊，近东方一亿世界、十亿世界、百亿世界、千亿世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都是一样，无量无边的文殊菩萨从十方来，无穷无尽啊！所以他的十方世界普遍显现，不可思议。怎么有这种成就啊？持戒三昧自在法，就是菩萨的定境之中啊，三昧就是定啊，在定境之中得到自在，就是这种情况啊。唯有如来能证了究竟果德的这个随类现身，只有佛国，如来就是佛，单单只有佛国才究竟彻证这种的境界，菩萨已经分证了。这是第二，接下去经文翻过来啊，第三个比方，水现四宾喻，喻菩萨海印现象的。这一点呢，比较显一点呢，印度古代有这种说法，说天上啊，天人跟欧修罗打仗的时候，天上的天兵都会在水影当中显现出他的现象 啊，所以有这么一个比方。因为在当时有这种的习惯，大家认为，所以也不妨借这个来做比方。如今水中四冰箱，个个便已无交杂，见即服侍内神多，开奏车鱼，车鱼复一种，随其所有相差别，莫不加于水中现，而水本质无分别，菩萨三脉亦如是。前面拿日月比菩萨，现在这里是拿水来比菩萨，好像净水当中现出天空的四冰像，四冰古代的四种兵，车子的车兵啊，骑马的马军啊，骑象的象兵，走路的步兵啊，象马车车步啊，这个叫做古代的四兵像啊。好像这个天空中的四兵现象都在净水之中显现出来，各个别于无交杂啊，象就是象，马就是马，冰就是冰啊，都个别不同啊，那么不会混杂啊。那么这个啊，兵军人所拿的武器剑，可以知道戟，平头戟啊，好像这个礼部拿的戟啊，这是都是武器。符是弓啊，射箭的弓啊，射箭的弓就是符。诗就是箭啊，古代还没有枪啊，要打远的都是用射箭的 啊。箭机是随身的，射箭是射远的，这些武器种类很多很多，所以说类很多。这些军人呢都要披上战甲，铠啊就是战甲，胄就是古代的军人呢所戴的帽子，等于是现在的安全帽这种的情况，古代军人戴的天帽叫做胄啊。车字本来是车了啊，本来是车啊，但是它的意思解释是车啊。那么读作车觉得比较好读吗？读机读车都可以的。车子下面那个鱼是所有的车的总和啊，大车小车啊，总和起来叫做鱼啊。非一种就是这个兵士用的这些武器交通工具不止一种，无穷无尽啊，都在水中显现出来。所以说随其所有相差别，莫不介于水中现，天空中的四兵相，一切一切的差别相都在水中显现出来。而水本质无分别，水本身没有分别啊，它水只有一种啊，它没有分别心，可是这个所有的影子显现出来的都是千差万别，菩萨三脉亦如是，菩萨心地平等，没有差别，而是众生根性千差万别，因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而示现，所以叫做以这个天空四冰相来比在海水中隐现的现象啊，谁来比菩萨的心地平等，没有差别相，没有分别，而那些差别千差万别的现象比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菩萨都能随机应化。上面是第三种比方，第四种比喻呀，叫做善音巧辩喻，很好的声音，很巧妙的辩才，来比方喻菩萨总持巧说的，比菩萨的大总持陀罗尼啊，他有四辩才，善能说法的功德，也是有两首句中，海中有神名善音，其音普顺海众生，所有语言皆变了，令彼一切系欢悦，系欢悦。彼神具有贪慧痴，又能善解一切因，恍惚总持自在力，而不能令众欢喜。海中有神名善音， 神这个字，六十华严翻作天啊，六十华严这一句是这样写：海中有天明妙音，善，他用妙，海中有天明妙音，可见这个海中有神的神呐、啊，也是指的天神的啊。那么善音就是很微妙的，所以就是妙音了啊。说有一种天神呐、啊，他的声音很微妙啊，他能顺众生的声音来表现啊，其音普顺海众生啊。海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海水的水族的众生，一种是指普遍啊，就是好像华严的功德海之类啊，就是指普遍，他能普遍顺一切众生的声音啊，都来表现出来，您是什么声音，他也会说什么声音来应你的声音而显现，所有语言皆变了啊。那么他表现出来的语言文字啊，大家都能啊辨明，都能了解。令彼一切细欢曰，他这个海天的这个神的言辞表现出来的，大家听到都生欢喜心，都能了解。下面就是比况了，比海神、海天，还有贪嗔痴啊，贪慧痴就是贪嗔痴，就是显示他还没有断烦恼啊。他是三界内的众生，他有烦恼，他有烦恼又犹能善解一切因，尚且能够了解一切众生的因而加以和合配合实现，况佛总持自在力，何况菩萨得到大陀罗尼的总持，得到大自在的力量，大辩才而不能令众欢喜，哪有不能使令众欢喜的道理呢？这是反显的文字啊，意思就是说，海天还有贪嗔痴，尚且能应众生的根基而来表现声音，让他相同了解生欢喜，何况啊，菩萨证到大陀罗尼门，得到自在的神力，而不能够使众生欢喜呢？也就是说，一定能够使众生生欢喜啊！这个道理呀、啊，这个海天善音的这个名词啊，在华严经后边的出现品《如来出现品》里面有长文的说明的。第五，女手辩才欲，欲手发一生的，说明这个菩萨传法给众生，使众生以如法修行的大陀罗尼啊。那么前面说菩萨有四辩才，善能说法，第五是说菩萨能传授众生佛法，使他得到断烦恼了生死啊。经文也是有两首句诵，有一妇人名辩才，父母求天而得生，若有离恶要真实，入彼身中生妙变，彼有贪欲称慧师，犹能随行于辩才，何况菩萨具智慧而不能与众生异。这个比方的所比的啊，这个辩才的人呢、啊，前面是海天，这是一个女人，有一妇人，这个妇字啊，六十法眼翻作女字，六十法眼写作有一女人名辩才。实际上要女字比较好，不晓得她八十华严为什么翻作妇字，因为后边四十华严的最后啊，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第二啊，称赞如来愿里面就有这个文词啊，啊，那么有这个大辩才啊，大辩才的天女啊，啊，所以这应当是个天女呀、啊，不是普通的妇人啊。我不晓得他为什么八十华严翻作妇人，六十华严翻作女人，比较是文雅啊。那他的名词就叫做辩才啊。那么因为他的父母求天神而生的啊。那么如果有人舍离恶念，要学习善法，要求得辩才。肉比身中生妙变，经文是说，肉他的这个 辩才女的身中才能得妙变，变成这样子。但是六十华严不是这样，六十华严写作能令众生得妙变，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啊，能令众生得妙变更有意义啊。入彼身中实人难了解，怎么样入彼身呢？啊，所以能令众生得妙变更是容易了解，所以有的时候啊，未必后意胜前意啊。啊，你看这个辩才天女，她有贪嗔痴，尚且能随众生的信心啊，而使他得到微妙的辩才，何况大菩萨有大智慧，怎么不能使众生得大利益呢？啊，而不能利益众生一，这个使众生的利益就是把法传给众生啊，把佛法交代流传给众生，如法修行，去得到佛法上的广大利益，这是第五。第六是梵师巧术意，意不思议写脱的。印度有很多的梵师，古代很普遍的，容易使人明白。所以经文说，比如梵师知梵法，能显种种无量事，须臾视作日月岁，诚意逢饶大安乐。梵师具有贪慧痴，犹能幻利越世间，狂复禅定解脱力，而不能令众欢喜。梵师知道梵术之法，能现种种的无量无边的幻化之事，须臾最短的时间可以变成一日、一天啊，一个月、一年，岁是年啊，能把短时间延成长时间，也能变成这空间的大乘大义，使众生在这个地方得到逢饶的安乐。梵师他还有贪嗔痴啊，他有尚且可以用幻化的力量使众生生欢喜心，越就欢喜了，越世间使众生欢喜。梵师尚且有这个能力，狂佛菩萨他由禅定得到解脱广大神通之力，而不能令众欢喜，哪有不能使令大众得欢喜的道理呢？所以这都是借比方，世间众生有贪嗔痴，尚且能够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表现，何况大菩萨他已断贪嗔痴啊，他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微妙辩才，他有福德智慧，怎么有不能使众生得广大利益的道理呢？那当然就可以得到了。那么借这个比方啊，来证明说上面所说的都是有这个可能的，都是有可以得到这个成就的。这是第六段。这个欲狂玄子的文字啊，一共有20段的比方，现在只讲到梵师的第六段说完啊。